好，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平安。那今天呢，要来到跟大家继续讲这个《生命记》，我们会进入第五章。那第五章前面这边呢，就是约的前言啊。什么是约的前言呢？啊，我们知道我们签合约的时候，特别是买卖合约哈，有签过吗？在这个合约的前面一开始呢，他就会怎么样啊？有一个介绍双方哦，有些约可能是三方四方的哈，啊，他又把他的谁是啊，有什么 parties 啊，有什么就是在约里面的涉及的这一方的，就把它提出来啊。一般上就是你跟发展商啊，如果这土地是别人的，可能还要跟这个啊这个土地的这个业主啊来介绍。那过后呢，他就会有一个序言或者是前言啊，就是 preamble 前言啊。前言是说什么呢？啊，有一块地，有一个发展商，他要发展，他要做什么啊？然后有你啊，你就是要买的人啊，是怎么样这样子哈、啊？所以他有一个前言，就是来介绍说啊，怎么样来进入这个合约的啊？所以就说明了这个合约的背景是什么哈、啊？这合约里面最主要你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复习回前面我们说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有生命记呢？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嘛，哈、哦，出埃及记开始了之后，就有利未记和民数记，然后民数记最后一本书就是生命记。其实生命记又在讲回出埃及记是吗？过后神怎么样来跟他们就是再一次的重生。为什么要重生呢？生命记一章一节这里说，摩西在约旦河东旷野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啊，第五节又再重复了，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啊，我们知道第一次呢神颁布律法的时候是在何烈山或者是叫西乃山啊，两个都是一样的山哈啊。那时候呢是在出埃及记第几章啊？第二十章就颁布了十诫是吧？然后过后在这里生命记呢第五章这边又再讲多一次十诫啊，再一次的来重温啊，重新的来到去思考啊，在何烈山那时候神怎么样来颁布十诫。所以十诫是有两个地方记载，对不对？一个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生命记第五章啊。那生命记第五章的是在什么地方？不是颁布了啊，是重新的再讲回那时候神跟你们立约，所以要再一次的来重新的来更新这个约，或者是重新的来提醒啊。那为什么要提醒他们呢？因为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所以那一代的人二十岁以上的全部都怎么样？死在旷野。只有那二十岁以下，然后跟在旷野那三十八年出生或者四十年出生，跟这二十岁的哈、哦、加起来啊，这就是新一代的或者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啊。这一次呢，他们已经出埃及过了四十年了啊，他们现在正要进入神所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啊，他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呢，已经是老哭哭了啊，老到什么呢？再过一个月他就会死了，因为圣经说他那时候120岁，他讲了之后他就去世了啊。所以你想象一下，摩西他讲了很长啊，如果你去看的话，圣经记其实就是有三篇的讲章组成的啊。第一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是其实是第一篇的他的讲章，然后现在我们进入他第二篇的讲章就来到去再一次的讲这个圣约的要求跟十诫的内容和怎么样运用的啊。然后 再过来就是在第三章的讲章的讲章的时候，我们以后再来看。所以我们现在是会停在第二篇的讲章这里呢，来更加深入的来看神给我们的这个律法哦，或者是诫命哈、哦、啊。所以我在想这个摩西跟他们讲的时候啊，因为很老了啦，120岁啊，如果你很老了，你讲话就你讲这么长啊，从第五章讲到20多章的时候，是不是要休息啊？是不是讲一下还喝一下水一下？然后有时候讲得累了的时候，声音又比较小声，是吗？但是摩西要讲的这些东西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他一定会尽他的力气啊，在那边。哎呀，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再像你们的父母的那一代，现在你们要进去了，你们要真的好好再听神的话啊！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景了啊！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一起来读一二起，摩西将以色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可以遵守谨守遵行啊，谨守遵行。”所以你看这里第五章的第二个讲第二篇的讲章，摩西就又在讲了啊，就叫他们来聚会，招了来吧啊，200多万的人全部住在帐篷里面了啊，今天聚会全部来 OK。 摩西就讲话了啊，招了来就对他们说什么：“以色列人啊，我昨天啊，不是昨天，是几时？今天啊。”所以你看他的讲道就是：“我今天啊，我时间不多了啊，我再一次来跟你们讲，我今天也是跟你们讲哦，我今天现在啊，我今天啊，今天讲什么呢？就是要跟你们讲律例和典章啊，神所吩咐的啊啊，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听，大声点嘛！啊，摩西说：“你们要听，因为人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听。啊，你要听，没有听见怎么知道呢？是吗？我们的新约圣经说，如果没有人信道是从哪里啊？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啊！所以有人传，才有人听见，才能有人能够相信。”所以要听，听了可以怎么样？可以学习啊，要学啊。有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东西我不会，我要学啊。”是啊，神的话你不会，你要学。学了之后的目的就是要谨守遵行啊。你不要头脑多多啊，啊，牧师头脑大大的，很会啊，呵呵，学了很多啊。但是我行不出来的话啊。没有用啊！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听，就是要我们学。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这里听到哈、啊，你就想象了哈、啊，我是老摩西，今天要跟你们讲、啊，你们就要怎么样？你们要听啊，还要怎么样学？最后还要行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啊。所以我们来听，不是为了头脑要知道的一个知识罢了哈、啊。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实践性的宗教，实践性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要你在生活里面把你这个宗教来到去活出来，所以神说话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听啊。所以今天你要听，你要学，你也要行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圣经啊，不断的哈、啊、去引用这摩西的这些的律例典章的哈、啊。如果你去看当这个生命记过后哈、啊。所有的接下来的一些的列王记上下，所有的王帝啊，然后还有诗篇啊，他们做的诗啊，过后还有那些先知啊，啊，先知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听嘛，不听就神就把他们掳掉了哈，掳掉就是别人占领他的国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啊，然后亚述啊，巴比伦来攻打他们，他们就没有了迦南地，因为神在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守。不然的话你在那个地不能长久，所以这个摩西所讲的这一些话呢，都不断的来成为一个的引用或者是参照点。所以当这个先知有时候就会提回说啊，那时候就是你们不听啊，那时候摩西交代我们的 你们全部荒废了，他们又在哪会出来？所以你看尼希米记的时候，他就说了，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啊，要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点。当然了啊，那时候是跟以色列人讲嘛，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是吧？啊，所以我们要再来看哈啊，其实跟我们是大有关系的哈。所以有些东西是给以色列人，我们现在不用再做了啊。以色列人不吃猪肉，我们吃不吃猪肉？啊，吃了，我们吃巴骨碟，对不对啊？这个是没关系啊。他们要献祭，我们要不要献祭？我们不用再拿羊来了。你今天来教会不用再圈羊来，以前以色列人要圈羊，但是那个意义还是在的哈。啊，就是我们要献我们的嘴唇的祭，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是吗？啊，所以其实这些所有的礼仪的意义还在啊，但是我们有些东西啊，律法里面有分礼仪，有分民事的，有分就是道德的。但是道德的呢，是神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全部所有的人，特别是他的子民，也是给我们的啊。所以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二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是有一点奇怪的哈，因为当摩西说这个约啊在何烈山的时候不是跟我们的列祖立的，哎呦，摩西是不是老到有一点懵了啊？明明就是跟他们的父母啊，有人就解释这个列祖是不是指亚伯拉罕，不是的哈，啊，这个列祖就是指他们上一代的人，就是那一帮死了的人啊，他们的父母。摩西说不是跟他们立的，摩西是不是老到这样了？不是的啊，摩西很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确是神跟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的，但是在这里呢，他却说不是跟他们立的，是跟谁立的？跟你们今天啊，今天就是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存活的人立的啊。这有就有点，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明明是跟他们立的嘛，哈。所以呢其实摩西当然知道这个历史，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他不是忘了，但是他却这样说的时候一定就是有一些的意义啊。所以我在想这里呢，摩西就是要这一代现在活着的以色列人去抓住他们上一代父母在何烈山上他们拒绝了的约，他们毁约。所以呢在这里他就把这些现在存活的人当作就是圣约的真正接受者，他们没有接受到，现在是你们要接受，所以是跟你们立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责任推去啊，以前呢啊，其实我们要神是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立圣约，神与你有约哦。所以表明呢，其实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人，他们跟神所立的约没有效了，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毁约，他们甚至是拜金牛犊啊，不拜神啊。所以呢神就不是跟他们立，但是神所发出的这个约呢，这个约是仍然有效的哈。所以呢他就要现在在抹亚平原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接受，就好像他们在当时何烈山下接受神的约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与神建立并确认这个约的关系。所以来到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圣经告诉我们也是这样，这个约到现在还是神跟你立的。所以尼希米这里说我们立确实的约，在那时候尼希米又再立过一次啊，就是再一次的带领以色列人重新的又再向神立约。所以我们只能说立约呢其实显示神呢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啊。立约呢就是显示神的约是长久有效，是活泼的，每一代都要回应，因为神他是要与我们立约的，你有关系的啊。所以呢神与你有约啊，你的手指跟神的手指怎么样勾在一起啊，神要跟你建立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时代都要跟神有这个立约， 所以我就问了哈，那你呢，要知道你呢跟亲身与神是有关系，而且是神是用约的关系来跟我们建立的哈。啊，我已经讲了，为什么要有约，就是因为很清楚的来讲明神要我们怎么做，在这个约里面你得到的这个的益处是什么，保障是什么。 所以呢就再说了，第四节，耶和华在山上，在火中啊，又讲回了啊，在何烈山的时候，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其实神呢是面对面直接向以色列人说话，是不是？神也怎么样间接的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五章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啊，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说哈，神呢是怎么样啊，是大声的去面对面是向以色列人说话的。以色列人吓死了啊，因为神向他说话，他们吓死了，不要跟我说话了，叫摩西跟我们说好一点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神有直接向以色列说话，特别是十诫，十诫是神亲口说的哈。然后呢其他的律例典章神就间接的是透过摩西来到说话。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摩西他传的信息就是神要传的信息，所以这里就强调了就是讲道的重要性啊。我说了，基督教就是神设立了讲台，所以你看每一间教会都是怎么样啊？来聚会的时候唱了诗歌就要怎么样讲道，是吧？讲道就大家就坐在这里听到啊，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就是一个特点啊，这是神设立的。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要设立有人可以来到去传讲他的话，所以我们牧者呢就是神所委派的哈，就是要来到去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让大家来到去认识神。所以牧者所传的信息就是神要传递的信息。所以今天你们听啊，你们听见神的话啊，不要像法老啊，法老听见神的话心里怎么样，刚硬啊。所以我们今天听神的话，我们就不要刚硬啊，不要拒绝你所听的啊。所以神面对面也今天向你说话，神也透过牧者来会向你说话。好了，那这些话五章二十二节是已经讲完十条诫命了啊，十诫啊，跳一跳啦，刚才是第几节啊，第四第五节嘛啊。然后我跳一跳为什么呢？这些话啊，就是刚才这些话了啊，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怎么大声还是小声，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如果你再看二十二节又在讲是神亲自跟以色列人说的。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一点蒙查查，究竟神说还是神叫摩西说，有时候又说好像是神说，有时候好像是摩西说，其实都有两种。有些神在十诫的时候是亲口说的，大声说的，然后呢过后以色列人要求说，神你不要直接跟我们说话，叫摩西讲啊。后来就神就委派摩西讲，当然摩西也预表了就是耶稣为我们的中保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这些话就是刚才就是从第六节开始到二十一节也就记载了十诫。这十诫呢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因为是神面对面说的，神是大声说的，神没有再加别的话，就是多少句？十句。把你手指拿出来，你有多少个手指？十个嘛，除非你意外了断了一个，每个人都有十个手指，所以神就是给没有给你多一戒啊，就是十个，很容易啊，一个一戒这样来算啊，很容易记啊。所以呢十戒呢真的是很容易记啊。我们有时候上小组的时候有组员就问哦， 没有杀人啊，他讲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啊，所以很容易手，看起来实际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都不杀人的，我杀老鼠都不敢啊，这样那你会杀人啊，这样杀鸡都不敢啊，实际不是那么简单的 啊，我下一讲就会讲出十诫的精义啊，因为十诫里面它有这个正反两面，他给你讲的都是反面的，但是其实有正面的，要你不可杀人，就是要爱护人的性命，爱护人生命是很重要，你有没有爱护人啊？你没有爱护人就是犯了十戒正反两面，然后内外戒管，内外都会，就是你说我没杀人，你们心里面杀了他不懂多少次，上帝说你也是杀人，为什么？因为你虽然没有做出来，你怕嘛，但是你心里面一直杀他啊，就是其实神也要管你的内心的，你虽然外面没有做，但是你里面有没有做啊？所以十戒诫命的那个精神也是管理这一方面，而且还有就是类别，类别就是每一个十诫每一条的诫命都是最严重的了啊！你不要去到那边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坐到那边去，那边就是已经是最严重的了，你还没有杀人之前你是先恨他的，所以你连恨他都不可以。所以你看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在重新的解释十诫的时候，你就听到十诫有这些这样子的精神，这样子的本意在里面啊，那就是我接下去要讲的哈。所以呢，我们看见十诫是有它的那个独特性，为什么呢？因为十诫是神写在是一个月版啊，好像我们今天那个签那个合约那一些的啊纸上面啊，然后就把它 stamping 嘛啊，所以是神亲手写的哈。神亲手把那个十诫写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写在两块石板上，就表示它是永恒性的然后呢过后呢还存放在律师楼里面，没有律师楼啦，存放在月柜里面我们今天就存放你一份我一份是存放在月柜里面，要大家来到去保管好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十诫是有它独特的地位。圣经也告诉我们诫命呢是神所定的所以你看有两节经文，雅各书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是谁？神。然后以赛亚书，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今天连总统讲的人都不一定听，总统讲的也不一定对，对不对？你说谁说了算？谁说对就是对，说错就是错。你说对，我可以说我不认同啊，我说的才是对，是吗？所以究竟谁说了是对是错，跟你要跟从呢？神说了算，神是设立律法的。所以今天你要听神说的，你就要听了，别人说的你可能不一定听，他不一定对，但是神说的一定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跟从神的律法啊。好了，那其实我在上一季的讲道都是在讲西敏，对不对？我们就来看一看，其实上次我是讲到38问了但是我当然不会现在是跟着西敏这样讲下去，不会，但是至少让你们知道其实西敏小要理呢在下半部就是说我们要做些什么。第一部分是我们所当信的，我们所当知道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所当行的，你知了你就要行出来。所以我们来读一读了只是一个温习让大家知道，如果你还有这本书你回去看的话，我问你们来答39问，神要人敬的本分是什么？答40问，神起初启示显明给人要人顺从的法则是什么？答道德律好，然后41问，道德律的总括在什么里面？好，十诫的总纲是什么？这是耶稣大的诫命，谁哪一条最大？这么多，耶稣说 就只有两条，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你爱神，你就一定会爱人，是吗？啊，你不会说爱神，然后你不爱人。所以呢，第五章第六节继续就说了哈，说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就是约的前言，最重要的前言。然后才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哦、所以你看这五章六节跟刚才我说的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神吩咐这一切话说一样样的，一起读一二七，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大家领出来，一样样到完。因为约是很重要的、啊、神写的那石板上就是那神写下来了的、不可以乱改的、啊、当摩西在这里再讲回的时候，其实就是按照当时候的这个约的文本来到去讲，我相信他是背出来的、啊、然后就背给大家听、啊、我们也以后会背，但是不会背长的，我们背短的、啊、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节是什么？不可雕刻偶像。第三节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节是当守安息日。然后第五节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不可贪恋啊，就很容易记了哈、啊，所以十个手指啊，以后你们忘记记的话，把它写在上面，然后一直背一直背啊，把它啊背熟它哈、啊，你就知道了哈、啊。神给我们的这十句话，那神为什么给我们这十句话呢？这个前言呢，就强调了，其实呢啊，就是介绍像我们刚才说的圣约的签约的双方是谁，就是耶和华跟你，是吗？啊，然后说明圣约的背景。背景就是我是你的神，然后我曾经救了你啊，将你从为奴之家救出来。所以这里这个序言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去遵守神的诫命。我一听到神的诫命哈、啊，我们就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全部的人哈、啊、都是说，哎呀，绑手绑脚啊，没有自由啊，对不对？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是不开心的了哈。这个又不能做，那个又不能做哈。还要现在的人，特别你看现在的人，红灯都跑去闯的哈。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守约了啊。现在的人是包括了我们啊，不一定是外面的人。我们不喜欢好像遵守啊。在教会也是哈、啊。我们早餐要怎么样怎么样，大家自己啊收拾啊、哦、我不一定啊，吃了就放在那边啊，然后不排队啊，还是怎么样啊，这些都是没有秩序啊。但是神是有秩序的神。神是给我们约的神。但是神给我们的约不是冷冰冰的哈，不是要加重你，哎呦很沉重啊，神啊什么都不可以，这个又不可以，那样不可以，拿着藤条一直等你犯错啊，你犯错了要打你啊，这样子不是的啊，神是慈爱的，所以神给我们的约，我们怎么样来到去回应他呢？哈，所以最简单的其实呢，我常讲就是我生命中曾经遇过有人对我很好的，有一些人啊对我很好。你可以感觉到你心里面会有一个怎么样、哎、这人对我真的太好，所以你默默的会立一个心志，觉得我也要对他好，是吗？我有机会我一定就是尽量、哦、对他敞开一点，然后我跟他关系好，因为我感受到他对我好。何况如果这个人是救过你生命的人、哦、如果你生病了需要有一个什么器官要换，哇，他竟然捐给你救了你的命，那你对他应该是怎么样？当然就是非常的好。所以神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给我们恩典的、啊、所以呢我们呢是神先拯救我们，然后神才吩咐我们你当守律法。所以神是先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从奴隶，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做苦工的啊，做砖啊，起屋子啊，后来还给法老残害啊，杀死他们的下一代，然后最后不给炒他们，自己去试炒，很辛苦的啊。所以如果神没有救他们，他们还是苦力，还是做很苦的工啊，没有身份。 但是神救了他们之后，他们现在不是奴隶了，他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神就让他们成为以色列民一个国度啊，一个国度就一定要有一些宪法宪章啊，你要怎么样来过活啊，你现在不是奴隶了啊，所以怎么过活，所以神是先救他们才要求他们守律法，而不是呢神说你守了律法之后我才考虑一下啊，你守得好我才救你。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其他都是要靠你自己，你做了多少，你做得好不好，那你才能够得救。但是神对我们呢，是神先救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才来到去回答回报他哈。所以回到刚才，为什么我们要听，为什么我们要学，为什么我们要行呢？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前缘，神他救了我们，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要听他的啊。所以今天你对神的吩咐有什么心态呢？你对于律法你有什么心态呢？是觉得哎呦律法是很苦的啦啊，我们不要守啦，还是怎么样呢？所以律法的整个的基础就是建立以神的救恩，建立以神是谁，神做了什么。所以我们行律法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所以我们要来到去回应他，回报他。而且你要看你有这个律法其实是一个特权来的，就是神的律法能够祝福你是一个尊荣，是一个特权。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其实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每次唱的那首歌就是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是吗？就是从这一句话来的，就是各样的美善和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众光之父，也就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确信神就是真的是一切善的源头，万福的泉源，他呢是以无限的能力托住万有，以智慧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而且以他的慈爱来到去保守，来到去看顾，并且他也会以公义来到去审判，来到去统治人，一切美善的东西都由他而来的话，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还有一个无所不顾，所有的东西他都在管理，这就让我们能够产生一个敬拜的心。所以如果你不认清，你不知道原来你所有的都是来自神，都是他所赐的恩典，你就不会心甘情愿要来听他，要来侍奉他。所以呢除非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有了神就是最大的满足和喜乐，不然的话你不会来追求他，你也不想来听他。所以这一点除非你真的认清神真的是一位这样的神，不然你就不会了哈。所以其实神跟我们立约呢神跟我们的关系啊，最重要就是什么，他其实要做我们的神。所以前言就说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哦，所以曾经救了你，我们也是神从罪恶中来到去救出来，否则我们就是没有盼望，我们面对的就是神的审判。所以你是否看见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想就是你成为他的子民，不只是子民还是儿女，你是否看见神要以人立约的心意呢？所以我们只能说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的哈，这个约是活的啊，这个约不是神要来捆绑你，不是只是一张的契约写在纸上面啊，我们知道合约就是死死的哈，而是一种活的关系哈，好像什么呢？我讲这几个关系你就明白了哈，好像员工跟工人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你有一间很好的公司，他给你很高的待遇，他也管理得很好，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大企业的话，那你在里面做工你会感到怎么样？很光荣，是吧？我听说好像是谷歌吧，还是有什么公司是哇，你如果能够进去的话 你会觉得我是那间公司的员工，什么职位啊？这是我的工作证啊。所以这个关系就好像怎么样啊？虽然你跟他有一个拼约，但是你会很开心，你会在这公司里面，你会觉得我要好好的做，是吗？啊，或者是你跟你的父亲的关系啊，你是什么呀？没有父亲就没有你了，因为有父亲，所以才把你生出来。你自己没有办法活的，如果父母不照顾你的话，不把你生出来的话，所以你当有一个什么的关系啊，对他有一种尊敬，是吗？孝敬他的一种关系啊，更加的就是夫妻的关系，是吗？啊，你还没有找到对象之前，你非常自由，你要找哪一个都可以，对啊，哎呀，不能这个好还是那个好，对不对？当你找到了之后，这就是我要的了，你就没自由了你就不能说、哦、我又在看这个又在看那个，有吗？不能看了啊！所以律法是很有一种很反合性的、哦、啊，律法究竟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的啊？其实是真的自由 啊，在神的律法下是真自由啊！你没有在神的律法下看起来是自由，其实是不自由的 啊，你有自由去吸毒，你吸了毒之后就不自由了，为什么？毒品就绑住你了。你有自由去做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做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自由了。你说我没有自由去做那个东西，但是你是自由的啊，就好像你选女朋友这样了、啊、你选了女朋友之后，你最后就跟她怎么样结婚了 啊，结婚了之后就怎么样，就有一个契约，婚姻的盟约，对不对？这婚姻的盟约是要你怎么样啊？你不会说哎呦我不要结婚了，结了婚之后啊就绑死了就有这个婚姻的盟约了、啊、不会的，你会觉得在这盟约里面大家的关系受保护，你不觉得一张纸盟约罢了，你更加看重的是那种活的关系。所以神与我们立约的这种关系也是这样，所以你是否看见神跟你立约的那一种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你以什么心态来到去看。所以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有一种这样子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的话，你就愿意来爱他。所以神就说了，你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你如果一直遵守，你不是出于一种自愿，不是出于一种爱神的话，那不是神所要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效忠，我们要尊敬，我们要爱，我们要敬畏，我们要听从。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约的目的。所以盼望我们这一次来看神跟我们这种立约的时候，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啊，来到去探讨，来到去检讨我们。我们来祷告。这天父，我们看见这摩西啊，跟这第二代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虽然我们也不在现场，但是主这个神，你要跟我们的关系是从约来表明的。主这个原则跟意义是一样的。我们虽然不在这个西乃山下的旧约，但是主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更加的就是用主你的宝血所立的一个新约，以至于主你的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而不是石板上。所以帮助我们重新的去理解神你要跟我们的关系，为什么神你会要用一种立约的关系，为什么神你给我们这么清楚的实诫，帮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这个律法不是冷冰冰的，不是死的，而是更加是要我们透过律法来跟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人总是叛逆的，我们人总是不想就是来听从你，但是我们求你来引导我们因为叫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来听，我们也能够来到去遵行。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